以前常常在我们团契，我们有时候敬拜的时候，真的是好几个小时啊，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我们有自己的乐手啦，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些啊，真的真的啊，真的真的是没办法停下来啊，没办法停下来。好，感谢主哈啊，弟兄姐妹晚上好，大家晚上都好吗？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啊，我们今天是已经上到第14课了哈、啊，我真没想到哈、啊，我们第一季呢，第一季1到8课。过后呢，我们哎，大家晚上好哈、啊，1到8课呢，我们上了1到8课，那过后呢，我们就休息了，我们就第8课过后，我们就是一个滴滴云端的一个敬拜哈，滴滴云端的一个敬拜。那么滴滴云端敬拜过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二季哈，第二季，所以第二季现在上到第14课了哈。那我今天就14课，然后我们还有2课，那过我们就第二季就结束了哈。啊，我没想到真的是如此的快哈，如此的快哈。你们在上了14课，有没有感觉自己生命改变呢？有没有感觉自己生命不一样了？有没有感觉自己生命提升呢？啊，有没有感觉现在看东西跟以前看东西不一样了？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有蛮多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哈、哦，我收到蛮多弟兄姐妹，有发一些见证啊，或者一些的短讯啊，各方面等等啊，或者微信啦、啊，或者是在我们云端滴滴云的这个留言哈、啊，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些不同的得着哈、啊，但是我真的盼望呢，弟兄姐妹真的哈、啊，不要只是听课啊。听了课呢，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去执行，一定要去把它活出来啊！不然的话呢，我分享的这些，大部分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那么呢，这个经历呢，没人能偷得掉，没人能拿得掉。但是呢，如果说你上了课，你没有努力的把它活出来，那么呢，这个课你听了，它也只不过就像什么呢？像是种子撒在路旁，撒在荆棘堆上，或者撒在很浅的泥土，它没有办法开花，没有办法结果，没有办法成为你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你听了课，那么呢，你不管再难再不容易，把它活出来，那么呢，这就会成为是你的，这就能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就能成为你的一个果实。就是说，从我讲到你听，在你吸收，在你活过来，活出来，它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呢，总的说呢，有听进去的，再努力活出来的话，就能走得更快，就能更快的突破。阿门。好，感谢主啊、哦！啊，当然还是一样啦。如果你有见证想分享的话呢，那呢，你就可以来到去可以来到在加这个微信哈、哦，小尼578-0611，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啊。那么呢，如果说你有代祷需要，你可以加这个滴滴成长啊，你就可以告诉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非常棒的同工们啊，来到跟他们讲你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是现在有一个代祷团队，每一天会为着大家的需要来到祷告啊，感谢主啊。那么呢，还有啦，当然如果说你还没关注我们的云端，就是TT 云哈、哦，滴滴云哈、哦，啊，你可以关注下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我们的这个每次教完课，我们会把课放上去哈、哦。好，感谢主哈、哦，那今天的课呢，大概今天我昨天跟大家讲哦，原本今天是准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泥土啊，主人的心，对不对？所以昨天就有跟大家讲分享啊，泥土主人的心。好，那但是呢，今天呢，大概到了今天大概到了4:30哈、哦，然后呢，我就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呢，4:30我原本就打算说，就是说可以歇会。那哪里懂呢？圣灵又改掉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哈，所以原本是要分享泥土，主人的心，但是呢，今天晚上呢是分享的是泥土 完成主人的呼召。我相信这也是应对这昨天晚上所分享的哈。昨天晚上还记得吗？昨天晚上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分享昨天晚上分享什么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昨天晚上分享什么吗？昨天我们分享什么你们都忘了吗？昨天我们第十三课我们上什么？没人记得啦，你们真的很上望啊，泥土神说哪里有神说啊。泥土主人的呼召， OK， 好，谢谢啊，非常棒啊，泥土主人的呼召，对啦，是主人的呼召啦，啦是啦啊，当然你啊，所以昨天分享的讲到说泥土啊，主人的呼召啊，然后呢今天要分享是完成主人的呼召啊，所以今天会分享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只为了顺服，第二个只为了降服，第三个只为了满足哈。所以呢，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这个课呢，也能非常的我觉得我也明白为什么圣灵要调整原本我要分享泥土主人的心，调整成为泥土完成主人的呼召。我相信今天晚上分享的是跟昨天晚上是应对的哈，是应对在一起的。那么呢，昨天晚上我相信大家还很新，所以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啊。因为呢，有时候弟兄姐妹的记忆不好，常常要被提醒啊，所以我会重复。但是昨天我们才上，我今天就不要重复了哈。那大概今天会分享的呢，是讲到灵魂体的认识与服事，然后呢，接下来分享只为了顺服。只为了降服，只为了满足。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在于行守着神的这份呼召的时候呢，就是往往很多时候呢原本是应该开始好，中途也好，结束也好的，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呢开始好，或者是中途好，但是结束都不好。所以我是想帮助弟兄姐妹，就是说可以怎么样的有效的帮助大家可以走到最后哈。所以今天分享的叫泥土完成主人的呼召。那我们在了解这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对灵魂体的一个对灵魂体的一个认识与灵魂体的一种服事哈。我们先了解到底什么是灵魂体的服事，或者什么是灵魂体的认识。是哈，那往往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会是一个一个渐怎么渐进的一个过程哈。就是说可能我们刚刚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那一点点，认识了两年过后，我们认识多一点点，再认识十年过后，认识更多一点点。但是这位神呢，不管我们有多认识，但是到最后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伟大，就是这样的大，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很难真实的对他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哈。所以呢，灵魂体的认识呢，大概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好。服事可以是两种都可以用啦，你那个服事或者这个服事，中国大陆比较多是第二者的服事哈，但是呢，在我们国外比较多是用第一者的服事啊。谢谢你。好，我们我们看一下哈。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是这样哈。那人体的构造呢，当然我讲了很多次，我也不想重复了哈。人体的构造呢，就是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尘土造成了人的身体啊，叫巴萨。那过后呢，吹一口气进到里面，就造了人的灵，就叫 Rua。 过后呢，灵这个口气跟泥土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诞生了我们的魂啊，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叫活人，就是魂。所以呢，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有灵有魂和有体了哈。所以这个创世纪讲得很清楚。同样的，我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什么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所以我们看到呢，有身体 有灵也有魂，所以因此呢，我们大概不会反对人上帝的创造呢，有灵有魂有体。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对认识神的话呢，我们也会走进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们比较属于是身体对体对他的认识，也就是思想啦，或者是头脑啦，或者是我们的分析啦，我们的逻辑啦等等对他的认识。但是过后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到魂对他的认识，这个比例是比较多。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才会走进对他的灵的认识。我很讽刺的跟大家说呢，今天呢，在神的教会里面呢，在灵对他认识的人真的很不多，真的是不多，真的是不多。连保罗在他的成长过程，他同样面对着同样的体认识、魂认识，再进到灵的认识啊。我们看保罗因着他的体的认识、魂的认识跟灵的认识，这也鉴定了他是以体服事、魂服事或者灵服事。好，我们看一下保罗哈。保罗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体身体对神的认识，或者身体对圣灵的认识，身体对耶稣的认识，也就是他是头脑上的认识。所以头脑的认识呢，也决定了他只能在头脑服侍神，也就是说他的身体认识神决定了他用身体服侍神。今天教会有很多很多呢，是停留在身体服侍神的现状，身体服侍神的一个状况。好，我们看一下什么叫身体的服侍呢。保罗在早年的时候呢，他是什么呢？我们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使徒行传》22:3，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尼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好，那那在这里哈，就是那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说这个BBD 有点模糊哈，但是呢，其实呢，就是说我自己在我这里我开这两个荧幕，那么呢，一个是我的电脑，另外一个是我接上 Zoom 的网的，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是我两个都看得很清楚。那同样啦，自由跟我在不同的地方，那自由一样可以读得到，也就是说呢，网络是没问题的啊。那么呢，有问题的可能是你们自己家的一个网络哈，所以你们可以去查看一下哈，查看就说因为有些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因为为了弟兄姐妹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读更好的学习、更好的成长呢，那么呢，我们就已经将我们网速已经是加到500兆啊，已经加到500兆了啊。那么我们也已经将我在家这里的呢，我用的是光纤，所以光纤的话已经速度最快了，马来西亚最快的光纤我用着。那我们现在的主机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用的是500兆。所以我们把能做的已经做了，我们买了很好的电脑，我们也买了很好的设备啊，我不敢讲最好，但是呢，我听同工跟我讲都是很好的，都已经很好了哈。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的电脑这里出现状况，或者是自由那边他们的主机出现状况，我们几乎都看得到哈。那么呢，如果说你们看到模糊各方面呢，你们就去尝试看是你们的网络问题或者网络状况啊。所以呢，就是说我希望可以来到帮助大家啊。就是知道哎这个状况哈，所以可能你们那边自己查一下自己的状况啦，各方面啦啊。 跟跨国没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因为呢，自由是在国内哈，自由在国内啊，所以呢，这跟跨国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他读得到哈，读得到就没问题啦，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弟兄姐妹就是说，哎，你就查看你的网络那边啊，等等各方面啊，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这里的义工同工都很快速的来到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希望就是说，希望就是可以解答到大家的一些疑惑跟问题啊。好，那我们我就不要去看大家的留言了哈，我现在要马上开始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是把今天很重要的课题分享好哈。那么呢，你们自己去检查啦，就说有如果你想上网课，那么你有代价要付的，你就把你的网络做得最好，那么呢，这可能会帮助到你啊。好，那么呢，我不要再打断了啊，我就继续了啊。OK 哈，其他的同工就帮我这个就好了啊，我就把这个聊天把它不要看的好了，那就这样哈。那 OK，然后呢，保罗呢，不会，没事没事，小事的，这都是小问题啊。就是因为不是一个人问啊，就太多人问了，太多人问了，那我就一次过解释了啊。因为有时候留言，有些人也看不清楚啊，看不到等等，那所以我就解释一下啊，没问题的啊。好，那么呢，你看哦，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身体服侍的哈，所以保罗呢，他这里用的经文说他是热心侍奉神。他的热心侍奉神呢，他在这里呢，他用的原本是叫 Giloti，Giloti 被翻译叫热心、忠诚、奸臣、奸贞的人、爱国或者狂热分子哈。那过后呢，他的字根呢是讲到努力。渴望、热心、投入跟充满嫉妒，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当时候呢，他说他是原是犹太人，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大，加玛列的门下，也就是说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OK，最严谨的犹太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他的热心侍奉神是做什么呢？OK。他的热心侍奉神呢，就是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然后呢，他的热心侍奉神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少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监狱。他的热心侍奉神呢，就是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呢，无论男女都准他们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可见得呢，他所做的热心侍奉神呢，其实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是在跟神打对台。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没有进到灵的服侍，我们只进到头脑的服侍，或者只进到我们肉体的服侍，到最后可能我们服侍的那位神根本就不是那位神。保罗见证了这一切。保罗当时以为自己在服侍神，但是他其实在反对这神，其实他在拒绝这神，其实他在什么呢？跟神打着对台。所以可见得呢，肉体侍奉神是多么的可怕。到最后呢，去见主面的时候，主就说什么呢？你们是阿多米亚，是作恶的人，离我而去，走开吧，我不想见到你们，因为他们是用肉体在侍奉神。Amen。 所以呢，简单说呢，就是说你看到保罗以为自己服侍神，又是加玛列门下，又是律法中的律法的，又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但是呢，他却是做着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教会里面，如果说很多对圣灵不开放的、不接受圣灵的，往往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走进什么呢？反对圣灵。拒绝圣灵，批评圣灵，论断圣灵，但是圣灵岂不就是神吗？所以呢，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常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肉体呢已经够大了，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知识、我们智慧也已经够大了，不要让它再长大了，要让我们灵长大的时候了。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服侍到最后，我们却是反对这神、拒绝这神、伤害。爱这神，我们还以为我们在服侍神，这是保罗的经历啊，保罗的经历哈。好， 那么呢，保罗呢，他就常常残害教会，拉男下女各方面。过后，耶稣有没有来帮门报仇？耶稣确实来也帮门报仇了哈。耶稣呢，他就过来的做什么呢？耶稣过来的过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一道光照在保罗的身上，保罗就在大马士倒在地上。那过后呢，就又看不见啊，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等等，对不对？那过后呢，保罗就说啊，你是谁啊？耶稣就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耶稣就来帮我们报仇了，对不对？报仇了这件事嘛，对不对啊？那过后呢，耶稣有没有马上使用保罗？没有，他没有马上使用保罗。如果按圣经的记载呢，当时保罗呢就到了旷野三年，然后在大树大概10年到11年，所以加起来总共14年过后，神才使用保罗。所以当时保罗就讲的经历就讲到说，14年前有一个弟兄被提到天上等等，也就是说这14年里面呢，保罗是加紧的，是在经历到很多属天的东西的，经历到三层天东西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装备。过后呢，14年过后，保罗就走出来了哈，走出来在《使徒行传》出现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保罗虽然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天上的美妙，但是呢，《使徒行传》16章16到17节，自由，请你读一下，谢谢。
好的，《使徒行传》17章16到17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那么保罗当时候已经经历了那么强烈神的工作，对不对？而且又经历14年的装备等等，但是呢，他去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圣经记载说他心里着急，对不对？心里着急，对不对？那过后呢，圣经里面心里着急呢，其实原文呢是叫 palayuno 是使变得尖锐，挑动，去刺激。所以他这里呢，其实他的原文不是用心，他的原文是 puma， 是灵。所以当时保罗呢是灵里受刺激，灵里被挑动。过后呢，这个 parayuno 在哪里有出现过呢？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说不轻易发怒。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当时是灵里发怒，他是整个人生气的。 OK， 所以保罗当时候虽然经历了这样多的磨练，或者是14年的装备，他一样有血气的参与，一样灵里会被挑动起来哈。那过后呢，我们看哈，你看，然后过后呢，到了16章16到18节，他经历另外一个事情啊。我们请自由。
使徒行传16章16到18节，用法术叫人们得财力，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Amen。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呢，又第二件事情又发生了。这里讲到说什么？讲到说他看到法术的人啊，叫人家发财的，每天在那喊说至高神的仆人，至高神的仆人，喊到他心里厌烦。心里厌烦这里原文是 puma， 是灵里。那过后呢，他的厌烦呢原文是 diapolio。 diapolio 的意思是讲到大受干扰及刺激。所以看到吗，保罗他出来服侍的时候，虽然受装备了，虽然受磨练了，虽然看到极大的光了过，他还是有很多什么呢，肉体血气或者魂的参与的服侍。所以这时候呢，保罗的服侍是在灵与魂之间的一种的交战的服侍，他也有软弱的部分，他也有这个发脾气的部分，他也灵里被搅动的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保罗是魂与灵之间的服侍。那么呢，保罗他到了他比较晚年的时候呢，他就呢说了一段这样的话，而且他也证实说他已经走到这个阶层。那在罗马书哈，自由请你读一下。
罗马书1章9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一章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算是比较后期的时候，比较后期了啊、哦，比较后期了。也就是说，他差不多是已经算是年纪比较大了，也差不多他的服事要差不多要结束，要回天家的时候哈、啊，他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当时所经历的，他写了罗马书啊。那过后呢，他在这里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原文不是心灵，原文是灵，是用灵所侍奉的神，所以呢，原文叫 Puma。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就说我用灵所侍奉的神，这个用灵所侍奉的部分呢，其实不只是在罗马书有写到，提多书有提到，还有其他的书有提到。当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灵的服事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晋升在这个课题了啊、哦。所以呢，在提后呢，就有讲到说，用。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良心的话呢，如果说按干见性呢，干见性说良心就是灵。尼错森老师呢就讲说良心是灵的其中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三分之一是有良心的参与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讲说讲到灵有良心的部分，这几乎很多学者都能接受。所以也就是说呢，这里我们在题后也可以看到，也是讲到什么呢？用灵所侍奉的神。OK， 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走过的过程是用体服事，用体认识体服事，用灵跟魂之间认识，灵跟魂之间服事，然后过后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用灵所侍奉的神。好，我们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进到今天晚上的课哈。那么呢，那我自己呢，在走这神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三个字哈，一个是只为了顺服，一个只为了降服，一个只为了满足。这三个字呢，帮助我走过各样的难关，各样的挑战，各样的不容易。那么我想来到特别鼓励帮助弟兄姐妹，好叫我们的每个考试可以考及格，每个考试可以考完它，每个考试都可以拿到一个及格的成绩。我们不需要拿 A， 不需要拿 B， 或者神很多时候也不会太在乎给我们 A、B、C， 神给我们的是及格跟不及格两者，及格你就过关，感谢主，不及格的话呢，你就重考再考一遍。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看到太多人重考了，太多人不断的在考，所以我就觉得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所以我真的很盼望可以去帮助弟兄姐妹，不需要再重考，可以一次过就考完。想不想知道秘诀？想不想来到知道这个考试的秘诀？阿们感谢主啊。我真的盼望这些秘诀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帮助跟祝福哈。请我吃牛肉面。哎，其实我每次跟大家讲牛肉面牛肉面啊，有些人还以为我真的很贪吃哈、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啦，每次我讲牛肉面呢，是因为我觉得呢，我担心等下我讲得太闷了，大家睡着了，所以每次呢，我就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讲一些牛肉面刺激大家，让大家醒起来。阿门。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呢，在我们国家这里哈，真的很少很少机会有得吃牛肉面，因为我们这里几乎不太找到牛肉面啊、牛肉粿条是有的啊，但是牛肉面确实是很少的。啊，但是呢，我去到国内的时候呢，就很多弟兄姐妹带我去，我吃下，我也觉得很好吃，我觉得很棒。那过后呢，我记得。自从我去了新疆跟蒙古，我去的新疆跟蒙古吃过新疆跟蒙古的牛肉跟羊肉，我就改写了一首诗。这首诗这样讲的哈：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那么我下一句就是说，曾经吃过新疆与蒙古的牛肉，其他地方的牛羊肉也罢啦。所以每次我讲牛肉面的故事呢，是为了刺激大家而已啦，我真的没想吃的啦 ，OK 好不好？所以呢，我真的没想吃的啊，真的开玩笑的啦，开玩笑啊。甘肃的我也吃过哦，我还是觉得新疆跟蒙古的那个牛肉、那个羊肉真的没有得比较，真的太棒了，阿肋路亚，感谢主啊。好，那我们继续哈。那第一个呢，只为了顺服哈。什么叫只为了顺服呢？只为了顺服于他的话。那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大家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我们知道走这条路，我们需要有神的灵，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这两者我们都不能缺的。我们不能只有灵没有话，我们也不能只有话没有灵，两者我们都要。那么这两者要是怎样呢？从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对神的认识当然是身体的认识啦，头脑的认识啦。如果我是头脑的认识，身体的认识，那么我也只能是什么呢？用身体服侍他啦，对不对？所以呢，在我的成长的生涯里面是这样啊、哦。当时候呢，牧师讲圣灵很好，我知道，但是我从来也没经历过。但是呢，我什么可以经历的？就神的话而已嘛，对吧？圣灵我又摸不到，我又按不到，我又触摸不到，我又感受不到，对不对？那么呢，但是神的话我是可以知道，因为有圣经一读我就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当时我一开始对圣灵的认识呢，永远是别人的圣灵。所以呢，就是我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我当时只能头脑认识他，我只能头脑认识他，我也只能用身体来爱他跟服侍他而已。因为呢，牧师跟我讲圣灵很厉害啊，圣灵像风啊，像火啊，像水，但是呢、啊、你讲一堆我都没经历的，你们又圣灵又热又火又电，我就什么都没有，我都不知道圣灵真还是假，但是你讲我相信，但是我从来没经历过。所以当时我就讲说，当时我认识的神，认识的圣灵就是别人的圣灵，别人的神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神的话很重要。所以当时候呢，我就因着我也只能用神的话去认识神而已，所以我就读神的话了，对不对？那牧师又给我们上很多圣经的课程，很多不同的圣经的课，我们不断上不断上不断上，所以永远就觉得是别人的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呢，我能掌握的东西就是话而已，所以我就好好读他的话咯啊。所以我们请啊这个自由帮我们读一下啊，谢谢。
生命记11:26-28以及32，看哪、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就是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他讲说呢，如果说我们听从他的诫命，谨守他的律例典章，就什么？就必蒙福哈，就必蒙福哈。我讲的是神的话啦，神的话的部分了哈，神的话的部分哈。好，那么呢，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啊。OK， 那所以呢，当时候我看了这堆东西啊，神的话各方面等等，对不对？那么呢，我当时候只知道的就是说，那么神的话说什么，我就努力的将神的话活出来。圣经里面呢，律例啦、典章啦，或者是律法啦之类等等，他这里指明的就是讲到 logos，logo 就是指神的话，就圣经里面的这个话就是 logos 啦哈。等下我再有机会跟你讲 rhema 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另外一个经节，我们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
生命记28:1-2，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好，那这里呢就讲到说，我们留心听他话，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哈。诫命的话呢，就是说啊、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这一切都属于他的诫命了哈。所以呢，我们就叫你，我们当我们留心听，我们谨守一切的时候，福必追随我们，临到我们身上啊、哦，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当时候呢，我就我对圣灵不是很认识了啊、哦。但是呢，我就什么呢？我就努力的读他的话，而不止读他的话，因为这里讲的是不只是要留心听，而且要谨守遵行，也就是要活出来，那我们才能走进蒙福，对不对？那所以呢，当时候呢，我在我当时候在那个年少的时候呢，我就很努力的用我的力气，用我的力量去努力的谨守他的话啊。那过后呢，你看当时候呢，比如说圣经里面讲说什么呢？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弟兄，我天父也这样不饶恕你们。所以这里讲到的是饶恕，对不对？饶恕。那么呢，当时候呢，我能做的东西就是说呢，这个就是说只为这为了顺服哈，只为了顺服了哈，这打错了一个字啊，只为了顺服。所以当时候我年轻，我就很单纯，很单纯。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天上爸爸写给我们一本的天书，这本天书说呢要饶恕。那么呢，我就是这样简单，就是这样单纯。他讲要饶恕，那么呢，我就努力了让自己饶恕。所以呢，当时候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我读了这个经文呢过后呢，我就发觉到呢，神要我饶恕，因为他说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父，如果我不饶恕人啊，那么神也不饶恕我，那么不饶恕我还得了啊？那我要饶恕。那所以呢，我很年少的时候呢，我就以这个经文为一个准则跟标准，那我就去跑去那些如果得罪我的，或者我得罪他的，或者我很生气他的，我就会去求饶恕啊，求饶恕。所以呢，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我慢慢就变成我的一个习惯。所以对于我今天呢，在于求饶恕啦，或者是和好啦，或者是在于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修复呢，对我不是很难的功课，因为我从小就已经学了。我当时候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顺服神的话，只不过是要将神的话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走在神的要道路呢，如果我们想走得轻松，走得轻省，走到见主耶稣的面呢，真的读圣经应该读得最单纯最简单，神的话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的话是怎么样我们就真实把它活出来。那么呢，我当时候就是只为了顺服哈，这个字打错了哈。当时我就很简单，我就是只为了顺服而已。神你说这样啊，你说这样，那么呢我就这样做，就是这样简单啊。所以我们就没有我也没有不需，我当时也没有需要想太多哈。就是只为了顺服哈，我当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一个这样简单的一个做法哈。那所以呢，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啦，就是说到底我们跟他有多真？如果我们真的觉得他是这样真的一位神，那么他讲的话算数吗？算数。他说呢，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弟兄的，你们天上的父也这样待你们。所以呢，我当时很小的时候，我就努力把这个功课学了啊，我就真的，我几乎很小我就养成这个习惯，每一年我做一个审查，做一个审查过后呢，我就开始，如果谁我不饶恕的，或者是有谁我很生气的放不下的，我就几乎每一年。年尾我就会做一个审查，过后我就会跟他和好啊。甚至有些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求你饶恕我，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就开始讲。他跟我说啊，有没我们有彼此伤害过吗？但是没关系，反正呢，我就是努力的将神的话，只为了顺服他的话，将他话语活出来啊。 那么呢，那么同样了哈，当时我也很努力的去谨守他的话啊，圣经里面讲到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里面呢也讲到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然后呢，过后呢，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说，哦，不能生气啊，哦，不能生气。啊，这个啊啊啊，所以呢，所以这不能发脾气啊，不能发怒啊，生气不能含怒到日落等等。但是年少的时候啊，年少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饶恕的道了哈。我还在等着神的时间，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对我而言，饶恕真的不是太难的功课啊啊。但是呢，当然你。如果你听了我讲饶恕的道，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饶恕啊。因为我用生命见证了饶恕，所以呢，在讲道的时候就可以传承出一种饶恕的恩膏啊。所以我有好几场饶恕的道哈、啊，我有机会也在等着神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哈、啊。那么呢，这里饶恕呢，那当时候呢，我就发脾气啊，年轻嘛，血气旺盛嘛，就很容易生气。那每次生气完了，跟主答应。主说，主啊，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哦，我不能再生气，我不能发脾气，又发脾气，又发脾气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又发脾气了过后，又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对不起啊，原谅我，我又发脾气了，对不对？啊，等一下呢，又再回来，又再跟神讲说，哎呀，神，我又发脾气。所以当时我在很年少的时候，很努力的将神的这个话语活出来，他讲不能发脾气，不能生气，不能动怒等等，所以我就真的就是这样的什么呢？这样的单纯，只为了顺服他，只为了将他话也活出来。所以当时呢，我就跟自己讲说，哦，不可以生气，不可以发脾气，等等等等等等。啊，其实老实说，我自己想自己年轻的时候，还有时候做得比现在好啊。有时候现在我觉得啊，有时候发脾气起来，我也觉得说好吓人啊。但是呢，我觉得年少的时候，我在这个做得更加认真了、啊，所以我觉得，我要被提醒，要活得像我年少的那种认真啊。OK， 好，那么呢，我甚至在这个发脾气的部分、生气的部分呢，我常常都会什么呢？很努力的什么呢？很努力的来到去怎么呢？来到去，比如说我发完脾气了，我就想说，哎呀，主啊，糟糕糟糕，发脾气你会生气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罚自己跪在神的面前。我罚自己跪在神面前2个小时，有时候我罚自己在神的面前啊、读圣经读50章啊，罚自己读圣经读5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罚自己进食之类等等。所以当时候你看到吗？我对神的认识呢，是一个非常用自己的力气去执行的一个状况，因为当时我就是。我没有接触过圣灵，也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也没有真实的跟圣灵有关系，所以我只能靠我最大的努力，只为了顺服他的话，我就努力的做。所以呢，今天想回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宗教啊，非常宗教啊。所以当时我记得呢，当时候呢，我还有一次的时候哈、啊，我就讲不给发脾气，我又发了脾气。那发了脾气过后呢，我就打算跪在地上哈、啊，跟他叩头，跟他认罪什么之类。那当我要叩头还没叩的时候呢，我听到圣灵跟我说，我已经饶恕你了。但是你知道我怎么样吗？我就跟圣灵讲，等一下等一下，不可以，你还不可以饶恕我，我还没有跪下去，我还没有磕头3下，你怎么可以饶恕我呢？你要等我做完这个工作，你才跟我讲饶恕我，这样才对啊，因为我还没做，你不能饶恕啊，对不对？你要等我叩完头，等我拜你几下，等我在那边痛哭流泪，你才可以饶恕，等一下等一下才饶恕，等一下等一下。你看嘛，宗教嘛，宗教的要命啊！但是今天确实很多人还活在这个宗教里面，所以当时候我会整天想办法惩罚自己，想办法处罚自己，想办法来到什么呢？努力的用自己力气去将他的话语活出来，只为了顺服他。所以呢，我就发觉到， 今天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活在这种状况，如果不接触圣灵的，没有接受圣灵的，永远活在定罪跟控告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真的很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真实的遇见一个真实的道，真的神的道，去明白圣灵了。所以当时候每天逼自己这样，逼自己活出圣经，逼自己来到做这个，逼自己做那个，逼那里啊，就是像一个宗教徒了。别人一走过来，然后呢跟我讲他软弱，就给读经祷告亲近神，别人跟我讲他软弱，主员跟我讲软弱，读经祷告亲近神，读经祷告亲近神。谁不懂软弱要读经祷告亲近神？谁都懂啦，不要讲一堆人懂的话啦，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宗教咯。所以当时我活在的时候，只为了顺服他，就是活得很宗教的，就在一个宗教的一个外壳里面，每天装啦，每天办啦，等等各方面等等。所以神不喜悦啦，神不喜悦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虽然如此啦，我当时却累积了很多神的话，累积了很多话语的根基，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神学的一个基础哦。所以呢，我觉得这看为是不好，但是却有神的美意在其中了啊、哦！好，那我们走哈。那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呢，说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哈、哦、啊！所以呢，我们所以呢，就是说神的话呢，真的不是让我们读，让我们背，神的话要让我们活出来哈、哦，来活出来哈、哦。那如果你们那、啊、刚才有一个宋弟兄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他说呢是律法吗？是什么之类等等？那我解释给大家听一下哈、哦。那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是这样的哈、哦，那。其实呢，今天呢，是因为有一些恩典神学跟一些的叫什么呢？恩典神学，包括有一些的主流支派之类等等，他们几个的对立状况底下呢，就把这本圣经分隔到律法跟恩典等等。但是如果你真正明白这本圣经，它真的不是这样的。这本圣经是这样哈，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根基。旧约的根基是建立在摩西五经的根基，所以也就是说呢，从摩西五经托拉，然后呢衍生为什么呢？衍生为旧约叫坦纳，那过后呢再衍生到整本圣经就是新约。所以原则上呢，也就是说呢，我们读新约，我们的例子我们在旧约可以找到，旧约的例子我们在摩西五经的根基可以找到。所以也就是说，这是符合整本圣经的，新约建立在旧约，旧约建立在摩西五经的根基上。所以呢，我们是这样看这本圣经。所以这本圣经呢，根本这样看来都是律法吗？是典章吗？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所有都是事，所有都是事。所以呢，也就是说呢，这个律法不律法等等等等是人弄来出来的东西。但是其实你回去看整个构思的时候呢，比如说新约里面讲到什么呢？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但是你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根基？在生命记可以找到他的根基，就讲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你的神，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三章11到12节建立在这个根基上。所以呢，程度我们很喜欢把这个东西把它融来融去，融的就把它分为律法啦，把它分为恩典啊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呢，整本圣经走过的话，我们知道是这样的根基的一个建造了啊。有机会我再深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我走过了，就是我很努力的只为了顺服他的话啊。 OK， 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说什么呢，自由帮我读一下，谢谢你。
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很认真的 啊，另外一个版本的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你们很认真地研读圣经，以为这样就会获得永生，其实圣经处处都为我，也就是耶稣作证，你们却不肯直接到我这里来接受永生。
所以呢，简单说呢，圣经呢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如果我们读 只读圣经，到最后跟耶稣没有关系的话呢，就是这个经节所说的。所以也就是说要到耶稣这里来哈，所以呢，也就是说读圣经不够的，读圣经只是对神明白那个 Logos， 我们没有办法进到 Rhema 里面哈，这个有机会我们再分享了哈。 OK， 那我得快速一点了哈。好，那么呢OK 不对的，按错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当时呢我是会花尽我的努力啊，一切的努力来什么呢？去顺服顺从神哈。其实好了，今天不要讨论这个课题了，就说应不应该什么什么跟从安息日，应不应该来到去跟着圣经，那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能吃等等等等啊。这个新月的部分呢，已经解释了很清楚啊，我就不想再解释了哈。而且我觉得解释了，等下更有这个我们讨论的课题是讲到生命跟品格。其他的东西呢留给别的老师去解释啊，因为我不想参与太多那种神学的这个辩论啊，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只要努力的把神的话语把神活出来就好了啊。所以我花尽我的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顺服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呢什么呢，讲到说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明白真理，真理会就我们在他的这个界限里面去行事，我们就可以走进真实神的自由哈。好，这个我等下再说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走进另外一个阶层呢，就只为了降服啊，只为了顺服，走到只为了降服哈。OK 哪一个孩子又来画画了哈？谢谢你。OK， 那当时候呢，当时候呢我就只为了降服与神的灵。那也就是说你看哦，那我自己也走进了魂与灵之间对神的知识跟魂与灵之间的一个服侍哈。所以当时候呢我就我当时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努力的用自己的身体来到服侍神，对不对？努力的服侍，努力的服侍，努力的认识，努力的认识，努力的活出。但是呢不管我怎么努力的活出都好哈，那我就发觉到就是说就是缺一个东西。那过后呢我就经历了一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里啊，就讲到什么呢？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然后呢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在中译本是讲到说什么呢？用灵和真理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人拜他。那所以呢在这个经历里面呢，我就经历到什么呢？我就经历到呢当时候呢，因为我就开始很小就做小组长了，那小组长有很多人跟我讲他面对什么软弱啦，什么难题啦，什么各方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读经、祷告、亲近神，读经、祷告、亲近神，每次就是用这样宗教的俗语去讲人家。那过后呢过后呢我就发觉到很多弟兄姐妹就软弱啊，就是读经祷告亲近神，谁不懂谁都懂啦，对不对？但是呢那时我记得有一次呢到了一个地步哦，我真的想要爆炸了。因为什么呢？每天他们讲软弱，我就讲读经祷告亲近神，读经祷告亲近神，谁不懂软弱要读经祷告亲近神，谁都懂啊。但是问题是我每天有读经有祷告有亲近神，我一样觉得软弱啊，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但是我又不能跟人家讲，我跟人家讲 也没人明白，主员跟我讲他软弱，我难道也跟他讲我也是这样软弱？这样的话我的组长的位置就难保了，对不对？那你说可以跟其他的组长讲吗？肯定不可以了。如果跟其他的组长讲，那么我的组长不是被他们看不起，也不可以啊。那你说可以跟牧师讲吗？当然不可以了。跟牧师讲，牧师把我的组长位置拿掉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事情不能跟牧师讲，不能跟其他的组长讲，更不可以跟组员讲。那么呢，每天我就是要装，每天需要装，装到一股神圣的样子，装到一股宗教的样子，装到自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里面一大堆的什么呢？一大堆污秽、污浊、肮脏各方面，每天逼自己，逼自己，逼自己。这就是宗教徒咯。所以我当时活得就像一个宗教徒的情况。然后呢，我记得呢，这个经文呢就让我得医治得释放啊。圣经里面说要用灵和按真理敬拜他。如果那当然，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我们滴滴云，你去听这个叫讲到灵的成长，讲到灵的敬拜的部分啊，灵的敬拜的部分就讲到很清楚。当时候呢，就是用这个经节，然后呢，撒玛利亚妇人就遇到他的弥赛亚了，对不对？那我记得当时候。后呢，我记得有一天的时候呢，一个小弟兄跟我讲他软弱，我就跟他读经祷告亲近神。那过后呢，他就一脸懵掉的走掉。那懵掉走掉了过后呢，我回到家越想自己越虚，越想越虚，越想越虚，越想也越气，越气越虚的时候呢，我就拿起我的圣经，我就打算跟神讲一堆诚实的话。我就拿起我的圣经，我就开始要跟神讲，我又不敢，我担心讲了过后他闪电下来一电我就倒地死掉，对不对？那我要讲又怕，要讲又怕，要讲又怕。那当时候呢，我就讲说我逼到我没办法了，我就拿起圣经就说，主啊哈，你说软弱哈，他们没有读经，没有亲近你，没有祷告说软弱，我每天祷告亲近你读经我还是软弱啊哈，你说你爱我，我哪里经历过你的爱？你说你有多伟大，我都没经历过你的伟大，哪里有伟大？我就开始跟他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讲啊，我跟你说哈，我说说说说，越说越爽，哇，越说越爽，里面哇讲讲讲讲，符合圣经吗？完全符合圣经。圣经里面说呢，要用灵和按真理拜他。按真理是什么？按真理，简单的话就是诚实的十倍。诚实的一百倍，叫按真理的敬拜。有机会如果你想听的话，你可以去灵的成长，然后你就找灵的敬拜哈，灵的敬拜，然后呢灵的敬拜它是属于灵的敬拜，然后呢灵这一块哈，你就能看得很清楚这个灵的敬拜的部分啊。所以呢，我就跟神讲完了这个过后啊，我跟你讲哈，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我跟你讲。没有事发生，没有事发生的过后呢，大概一周多两周不到，就开始一千倍一百倍也可以了啊，一千倍一百倍十倍啊，我觉得肯定超过十倍，最少一百倍了啊。OK， 好，那么过后呢，我就在一个敬拜的时候，当那个敬拜的时候，我去到教会，我一拿手起来，我发觉我满身都麻痹。麻痹，头到脚都麻痹，麻痹到一个地步，我就讲糟糕了，上两周骂神骂得太爽，他来报仇了，这次哎呀够力了，够力了，转不了了，够力了，这次神啊糟糕了，来了来了，报仇了，这次他够力了，够力了，满身发麻了，麻痹了，又不能跑。那过后我看到天上有闪电下来，一下来一击我头上，我一倒在地上，发生什么事？一倒在地上，我又哭又喊又叫又什么，反正你要说多糟糕呢，就是眼泪、鼻涕、口水、泪水、汗水都分得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一天到底我有哭得多糟糕，就是有多糟糕，就是多糟糕，就是这样哭啊哭啊哭啊哭啊哭啊。那一刻开始我才知道圣灵是真的，我过去都觉得圣灵是弄爽了是吗，是真的吗，牧师讲到多真我都没经历，但是呢现在那一刻开始我真的知道圣灵是真的。 OK， 好， 符合圣经吗？符合圣经，就在灵与真理的敬拜里面啊。所以呢，我就突破了啦哈。那突破了过后呢，那我跟大家讲哈，认识圣灵过后，认识神的灵过后，我们才开始能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旨意。不然我们明白的只不过是圣经，只不过是他曾经说过的话，也就是 Logos。 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圣灵，我们真的被圣灵触摸了过后，我们才开始能明白到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他的呼召、他的使命。不然的话呢，我们永远留着的就是只不过是对圣经的认识，我们没有办法走进深一层的一个认识。 Amen。 OK，那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诗篇啊，我们请自由，谢谢你。
诗篇139:16，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赏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使徒行传26:19，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那圣经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呢？圣经里面就讲到讲到说那你看哦，圣经里面说到哎，我们还他所定的我们还没成型哦，他就眼睛看到我们，他所还没所定的日子的赏味度已经将我们写在车上。也就是说呢，神对我们每个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使命，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拣选。好，所以呢，他将我们的我们的写在我们生命册上。这生当中，比如说他呼召自由，可能就是成为一个传道人啊、哦，他就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命定在里面啊、哦，写在里面。或者他可能写着说哦，这生他就是写说啊、就是比如说成长啊、就是要成为一个。带着医治的一个仆人啊、哦，他就写了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呢，他写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我们身上的呼召跟使命等等。所以呢，保罗就说：“我故此没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也就是说呢，神在我们每个身上有使命、有呼召、有意象、有命定，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只不过是停留在头脑，只不过是停留在知识，只不过是停留在他的话语里面，那么呢，我们很难走进到他的旨意、他的心意跟他的呼召使命里面，因为我们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呢，有机会我教聆听神的声音，你要来上课啊，对不对啊？好，那么呢，我们再走哈。OK， 那么呢，那如果说那这几个呢，比如说我们请自由吧，自由你读下中国的三大巨人，他们写到对旨意、对呼召、对使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哈，你看看啊。
好的，为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先，不要跑得太快，恐怕你跑错了路。以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撒旦和你的肉体拦阻你，使你不顺服神。王明道，我们要做主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问神，求神的指示，不可随便照自己的意识去做。上帝的工人倘若不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不但不能得鱼，反而要被鱼所吞，像约拿一样。宋尚杰，
好，这是王明道是中国三大巨人，可能是中国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一个牧师。宋尚杰博士呢，无疑是可能在华人界里面就是说被神最多使用的一个布道家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OK， 我的字又不见了啊！倪错生老师，没关系，那么改天再看吧啊！倪错生老师讲的又是另外一番话啊，或者可能等下在下面再跟大家讲。好，那么呢，我就跟大家讲哈，那在于我成长的阶段里面各方面呢，我就 在每个重要的关卡，我都会去寻求神的旨意、呼召跟使命啊，我都会去寻求。比如说我毕业过后，我要去读哪个学校、哪个学院？我毕业过后要去读哪一个科系？我大学要读什么科系？我工作要在哪个城市？这些每个这样的点呢，我都会去问。所以呢，大卫就讲说什么呢？就是说呢，大小事情都来到询问神。所以呢，这个询问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没有询问神，你不去询问神，你也不确定你做的东西是不是属于神，那么我们做东西就没有底。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东西有底，所以你才知道。但是问题是，如果说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那我们就很糟糕了，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到底他要怎么样，对不对？你根本不知道那回事了，根本没办法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盼望大家不要只是停留在肉体认识神、头脑认识神，要进到真实的在魂或者是灵之间跟他有个碰撞，那么我们就开始对他比较多的认识。所以呢，当时候呢，我记得呢，那我就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走过各样的考试，我会及格，各样的艰难的部分，我怎么持守下去哈？好，给大家看一下哈，OK。好，OK， 蒙头派的那个只不过是尼措森老师，离开了回天家了蛮长时间过后，他们才慢慢走偏的啦。但是如果你当时看到尼措森老师他对信仰的坚持、对信仰的执着，还有各方面的话呢，是真的是中国的三大巨人之一哈、哦，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只不过是过后有蒙头派啊、就是说下面的。越走越偏，包括很多了哈，这我不讲了哈。OK， 好，那我们有机会再说这个了哈。那当时候呢，比如说，那当时候我记得我在中学毕业，我就祷告神，神你要我去哪个学校读书？当然，神很奇妙的就来到，哎，告诉我说什么呢？哎，就是说，要我去一间学院读书。那去这间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去学院读书，我就顺服了，我就顺从了，对不对？所以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当时候呢，我知道这是他的旨意，要我去这间学院去读书，所以我去的时候，我读了一个旅游管理学回来。当时候呢，你说在这个学院有多艰难呢？其他我不多说，我就说一样的艰难的部分。当时候呢，我在这个学院的时候呢，几乎呢一个星期有七天，我大概生病的比例呢，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三天或者以上我都在生病。所以呢，你问我什么病呢？有时是感冒，有时是发烧，有时是头痛，有时候流鼻涕啊，流鼻涕一直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流鼻涕啦，各方面啊等等啊，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当时候呢，在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每天都好像带着病去上课的啊。当然啊，现在想回来，就是当时候因为从中学跟之前都是跟家人一起住嘛，到了读学院的时候呢，就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大概离开我的家乡呢，大概4个小时。所以我就不能常回家，我就得到另外一个城市自力更生，自己学洗衣服、学煮东西、学什么，自己需要照顾自己的。反正那当时候呢，因为去到新的环境，然后常常跟同学就是玩到3更半夜才睡觉，玩到凌晨睡觉，所以呢整天就睡那几个小时，然后这里玩那里玩之类等等，就是学生时期就是这样嘛。所以当时候因为这样的原因，那就有身体又很多，就会等下感冒啦，等下发烧啦，等下流鼻涕啦，等下，那我的鼻子之前呢，以前呢又有一种敏感，所以呢常常呢，只要我不够睡，或者是睡得不好，或者是有这个灰尘，我就很容易什么流鼻水流个不停的。所以大概一周我大概生病是大概有3天或者以上。但是你问我，我怎么坚持读完呢？我怎么坚持去上课各方面的等等？简单，很简单，当时只为了降服。那只为了降服呢是什么呢？只为了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说现在你在的教会，你要知道是神的旨意要你去啊，那如果是神的旨意要你去，他就没有要你走啊，那没有要你走，你就留那边学好你的功课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是很危险，是很可悲的，因为我们不懂神要我们到那边，所以我们就今天去吵了，明天走，后天再这个去再吵了再走，这个去不爽又走等等。所以这样的人呢，是永远没有办法成长的，你知道吗？每位弟兄姐妹呢，如果说你是永远跟人家一有冲突就跑，跟人家一有冲突就跑，跟人家一有冲突就跑，你永远都是你原来的你，根本没有办法长大。那或者是如果说呢，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委身在一个团队，或者委身在一个教会，你也永远没有办法成长，神也永远不敢相信你，也没有办法使用你。所以呢，简单说就是说呢，如果说你想神用你，你就得学会什么叫委身。有了委身才会有顺服，有了顺服，有了委身才会有生命的对付，生命的历练，生命的磨练。有了这些，那么神才会相信你，才会使用你。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做这个工，做两下，你觉得说，哎呀，不好啦，你不会啦，不可以啦，等等，你就丢，不做，又再跑去找另外一个工。那过后呢，又做，又觉得说，又不好，又什么，又再跑。这样的人永远不能长大，永远不能成长的。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清楚知道的，就是说，这是神的旨意，你就能坚持在最后。所以这个呢，只为了什么？只为了顺服，只为了顺从，只为了降服。如果没有办法降服在于神的旨意的话呢，那么你相信我，神也很难使用我们。所以我鼓励大家啦，就是说你在做任何的决定，你要清楚知道是神的旨意。若是神的旨意，就什么呢？就一直降服到最后。阿们。那这里是只为了降服哈，我放了这为了降服啊，没关系也可以啦啊。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也不讲太多哈，我也不讲太多哈。那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就说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当时候呢，就有先知就跟他讲说，哎，你如果上耶路撒冷啊，你会被捆住啊，什么之类等等。但是保罗就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愿意。所以呢，保罗为什么？当然有些人讲说，哦，这个是保罗不听劝告，所以保罗自逃没去等等。但是呢，我不管这个是是可能那个先知说的也对，但是呢，可能神给保罗的感动也对，但是保罗知道，就是说他去，他可能会面对这样的事，但是他也愿意。我觉得这样更加合理去解释了哈。但是没关系，不管是他听劝不听劝，保罗的心智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他也愿意。所以当时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也不讲多少的东西了哈，我就讲一样好了哈。当读大学的时候呢，我知道是神的旨意要我去。所以呢，不管大学再难呢，我也是只为了降服，只为了去完成。我知道神要我去，我就怎么都会坚持到最后。所以当时候呢，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学院呢，我读的时候我还是优越学生毕业，所以呢，卓越学生毕业啊，全班还考到。好像是不错了，很不错的成绩了啊。那过后呢，卓越成绩毕业，所以去到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呢，就叫你看到吗？厉害吗？啊，优秀生学生队哦哟，然后呢，厉害吗？啊，看我厉害吗？对不对？然后呢，当时候我不只是很好强。而且也很好胜，因为呢，在学院都已经卓越成绩毕业，去到大学也打算卓越成绩毕业，所以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发觉学院跟大学不一样哦，学院上到大学的，那大学上去的有其他大学来的，有本科生来的，有学院生来的，有中六来的，有各个分门别派的都来，所以当时候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就要拼成绩，拼大家 考试好等等等等各方面，其实老实说真的特别辛苦，在那个大学的期间，哇，考试啦，压力啦，等等，要拼这个要拼那个等等。但是其实呢，神就是在大学破碎掉。其实呢，大概啦这样哈，我们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有好多个等级啦。第一个是最高的等级，最高的等级那个等级呢是没有一个人拿到，就是说那个等级几乎太高了，很多学科都没人拿到。第一个等级，接下来是第二个等级，我应该是在第二个等级的，你知道我差多少吗？我差零点多而已，零点多。我就是简单说，最高的等级是我们那边有300多个学生没有一个拿到，那我应该是差零点多就会在第二等级。但是呢，神就是给我差零点多，没有进到第二个等级，我只是在第三个等级。所以呢，哇，所以神知道我的好胜，知道我的这个好强各方面，神就是来到破碎掉我的好强，破碎掉我的好胜等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你说艰难吗？你说不容易吗？各方面有太多的不容易了。但是呢，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只为了降服走到最后。阿门。OK， 好，那简单跟大家讲几个就好了哈，我觉得太多了，等下讲不完哈。那在神学的时候呢，老实说，我知道啊，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的里面说到的希伯来书讲到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读神学的时候，你说辛苦吗？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去读的，所以呢，我读的时候我就不管再难，也只为了降服，只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只为了降服与他的旨意，所以我去。所以当时候呢，哎，跟你讲啊，先给大家几个经文啊，这个帮我读一下吧，这个自由，
希伯来书3:6，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希伯来书3:14，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阿门。然后继续哈，还有接下来的啊，那在这里呢，坚持到底呢，它的原文呢是讲到什么呢？是叫 Be bio 是稳定的、坚固的、牢固的、持续的、不动摇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说呢，就是说坚持到底啊。这里希伯来书说在基督里有份，那或者在这里希伯来书的3:6讲说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OK， 我们再看接下来的经节哈自由，谢谢。喂喂，可以听到吗？好，我来读吧。啊，启示录2:25，这里讲到说，但你们已经有了，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启示录3:11说，我必快来，你们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呢，这里呢，持守这个原文是叫持续、持守、留在原地跟握住啊。所以呢，在这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坚持到底的跟持守的。那我记得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有跟大家讲过一些些啦。但其实我在神学的那个东西太精彩了，太多东西讲了。如果要讲神学的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跟你讲整个晚上到底神学的情况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当时候呢，在神学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啦，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的，如果说在神学，如果说我记得我第一天上神学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第一周第二周这样哈，当时候我记得老师说，哎，现在我们起来宣告神，但是问题是我还在那边跟神亲近，我还没爬起来，就好像我们敬拜完了嘛，敬拜差不多要讲道了嘛，对不对？那过后呢过后我就讲说，哦，来，现在我们准备，但是有些弟兄这边还在享受跟神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个老师就会是这样讲，说，哎，我们起来宣告神，那但是我还在清静。那过后呢，我就会听到这个老师的鞋走很快，走很快，走走走走，走到我的面前， 走到我的后面，过他伸一只手到我同学的头上说，哑巴铃你给我出来。那我就在那边想着，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啊，你过来我一定捶你的啊。结果呢，他一转身，一只手又压在我头上，就跟我说，哑巴铃又再出来。哇，我跟你讲，我第二周上神学，我已经觉得这个神学院太可怕了，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神经兮兮的神经病院呢，跟你讲。所以呢，我记得当时候呢，当时每个我是家境清白嘞，我是优良，我是信仰纯正，家境清白，血统优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宗派长大的。那结果我去到这个神学院，有时候圣灵一充满下来，等下这个变狮子叫，等下那个变老鹰，等下那个变蛇，等下那个变蚱蜢，等下那个变恐龙。我跟你讲，我觉得每次的圣灵充满简直像动物园一样啊！我每天看到这个情况，我都觉得好可怕啊！这个是不是神学院来的？简直就像神经病院一样啊！跟你说，然后呢？那不只是这样了，当时我们的整个的那个的构思理念的状况呢，就是说那种强制性，像训练兵一样，你要问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讲说，老师这个东西什么，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再问就是王梗贝利的灵。然后你知道我在神学院哭了多少次吗？因为在我就长话短说啦，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同工哈，他是有被这样的耶洗别灵捆绑的很厉害的哦。那过后呢，他常常就说我们欺负他，那我们欺负他，他常常就会在老师面前哭啦啊，就每次呢就在老师面前哭啊，哭啊，一诺欺负我啊，一诺欺负我啊。那然后呢，我就讲嘛，也许别的捆绑就会一哭二喊三上吊，然后过后呢找团伙，找什么找，他们最喜欢搞这招的嘛。那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当时是不需要问这样多东西的，所以呢我几乎每个星期哈，我被骂呢，我被人家骂哈，是简直就是家常的便饭，简直是几乎一个星期可以被骂两三天，或者是可能每一天也被骂。所以呢，我记得每次呢，当这个的姐妹哭完了过后，隔天老师就来找我了。隔天早上五点多六点这样到学校要去情如敬拜，那结果走到那边老师说，一诺你过来。我说啊，老师什么事？你为什么弄人家哭？我说谁哭？你不要讲了，你还要否认啊哈，你弄人家哭。我说我没有啊，啊对对对，你不用讲了啊，你整天这样，你要顺服啊，你要哒哒哒哒哒，妈，我就头被骂到脚，那骂了大概十几分钟。那过后呢，老师说什么呢？好，现在你可以进去敬拜了。我还敬什么？我还能敬拜啊？我就无端的每天早上被骂完了过，所以呢每天有事情发生，然后呢就是每天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发生，每天就是这样被骂，那样被骂，那样被喊了。所以我每天呢就是在叫我就主啊，主啊，你要我来这个神学院，主啊，主啊，好惨啊，这神学院什么地方害的啊，我就每天哭啊哭啊哭啊哭啊。所以呢我几乎，然后呢有的好像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讲到还算不错，对不对？然后呢我记得呢，我们有老师从来不来的，我们的教务主任从来不来的，他来了两次，刚好都是我讲到。那刚好他来的那两次呢都是我讲到的时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讲完道他就爬上台说什么呢，哈啊，这个一诺哈，你乱讲道哈，你讲道讲不对的，你就是炒冷饭给大家吃，哪有人像你这样讲道的啊，你以为你讲道很好，不，我就想说，哦，莫名其妙啊，一年没看你几次，然后呢没看到你就当着大家面批评我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跟你讲啊，那过后呢，所以每次我就经历那种莫名其妙一大堆东西了。啊，所以，我在神学院哭了很多了，一直哭。那所以呢，但是什么东西让我坚持呢？我知道是神要我来的，我知道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坚持到最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不放弃，坚持到最后，已经是一半得胜了。 阿们。所以呢， 我就经历太多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了。所以如果说你常常也经历莫名其妙，我恭喜你，因为神要使用你，阿们。神就是要使用你，神就是要使用你啊！当然我可以讲很多啦，讲到明天早上也可以，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敬拜的时候要穿头盔，因为你不穿头盔，忽然间的老师会变成一个鹰爪爪你的头，爪你的头，如果你问他你干嘛爪我的头，他说帮你做鬼。我都不知道啊，真的是。比如说你敬拜的时候最好穿什么呢？穿耳机，因为呢忽然间敬拜呢，老师会拿一个号角吹你的耳朵，吹你的耳朵，他说帮你赶鬼。哎呦，赶你的头啊，这样多鬼给你赶啊，鬼在你里面才对啊。就是这样奇妙啊，就是，所以呢我就，但是虽然有多难啊，虽然有多想哭了，而且我读神学院的那段期间，神就忽然间好像把我的恩赐都拿掉这样。所以呢当时候呢，那些讲员来的时候看我的时候，就那种用很可怜的样子看我说，他说以诺啊，你要跟神求恩赐嘞，我看你好像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恩赐，你要怎么服侍神呢？哇，我觉得啊自己很可怜啊，过去我是高才生来，对不对？过去我是高材生，我是优秀毕业。年轻的时候我已经是教会的小组长，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是教会领袖。结果呢，今天给人家看来为是我一个没恩赐，没恩赐，然后呢没恩高，没才干，没才华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傻瓜这样。哎呀，我觉得每天我都很想哭，我就想主啊，怎么我这样可怜啊，主啊，主啊，很糟糕啊！今天被抓头，明天被吹号角，隔天被骂，每天就是这样哭，我跟你讲，每天哭，主啊，为什么又是我？我跟你讲啊，我讲这些东西啊，我真的不是空手说白话的啊。我前几个星期呢，有跟我的神学院一个好一个当时蛮好的朋友，我们就聊起神学院的东西。这个同学就讲说，我说对哦，那是你在神学院呢，都不懂你怎么过的哦。说我都不懂你怎么过的，他就讲说当时你就是全班最穷，就是我都没钱啊，要交学费啊，都没钱给啊，对不对？他就讲说，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哥啊，你自己，我说你现在你看你还走不上这个呼召嘛，但是呢我是建议你说你在金钱这一块要学习相信主，如果你记得我在神学院就是这样熬过的。如果他就静了这样看，静了这样好像凝视了一下，然后他说对哦，那是你在神学院又是这样艰难，这样的也给你熬过去哦。所以我同学们都知道有多惨的时候，所以我常常是当着大家面前被批评的，当着大家面前被骂的，当着大家面前老师用道德绑架我的多少次了，跟你讲。所以呢啊，我知道读着那个神学院那种的艰难，但是当然了，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啦，是我自找的十字架来了，是我的问题，因为我里面有极大的骄傲，极大的狂妄，值得自大，神才允许这样强烈的东西发生。神学院我可以过得很美，过得很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我里面太多的骄傲自大，所以神就让我这样去经历咯。但是好啊，感谢主啊，如果说没有这样经历，怎么会有那么多笑话呢，对不对？如果没有这样多经历，那怎么讲呢，你们大家会笑呢，对不对？就是也很感恩啊。所以呢在整个过程也学习了很多啦，也真的看懂了人性啦，有些真的是好人，有些真的是坏人，有些真的是愿意帮助你了，有些不愿意帮助，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过程等等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无论怎样，我今天看回这些同学，我觉得很多都走不上他们的呼召，走不上神对他们的拣选，所以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啦。反正今天我很鼓励他们说，就说可以来到走进神的这份呼召跟使命，阿们。 所以这个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艰难走过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清楚知道是神要你去的，你就永远不要放弃，你就要坚持到最后，坚持到神说我们毕业了，神说我们已经是考试过关了，那么呢我们就感谢主，那就成为我们的一颗宝石，成我们第二颗宝石，成我们第三颗宝石，这个宝石呢就成为我们服事的根基，服事的根殿，也祝福大家，祝福弟兄姐妹生命的道，阿们。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清楚知道神要你去，你就不要轻易的放弃，也不要轻易的就说神又要你走了，神不会改变东西这样快的啦。所以呢那些我看到有一些就讲说因为在神学院被骂的太够力了，你知道吗？我有几个同学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都是有呼召，都是有使命的，为什么走不上去呢？那当时我跟另外一个一起被按手哑巴的灵的，那到最后呢为什么他走不上去呢？我们两个一起被按手哑巴的灵，我们过后一起上洗手间，他就在那边洗脸，洗脸他就说哑巴的灵，哑巴的灵，哑巴的灵。我就看到他为什么这样气啊？那过后呢他就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那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导火线啊，到最后他也没再来上课了，但是他有一个很美丽的护照跟拣选。所以呢当然我们看到一大堆奇怪的东西也有啊，什么早上假弄圣灵充满他，过后呢他就开始骂人啊，这样的东西我在神学也遇到太多这样的东西了。哎，所以我觉得当然啦，你的牧师也不会到这样糟糕啦，你所经历的也可能不会到这种地步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呢，如果神是要你学，你就不要放弃，努力的学完它，直到神说你毕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事啦哈。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当然啦，我也就是说OK, 这个不讲了，这个都不讲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都不讲了啊。当然呢我就跟大家讲了，这些比较也许别的就会一骂二叫三吼四威胁五强压六咒诅七找团帮，一模一样，哪个国家哪个地方不管年纪大年纪小，只要他有被这种捆绑的几乎用同样的，这是硬的那招。但是我知道这是他的这是他的旨意，所以如果说是神的旨意让你到这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面对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如果说是神要你加进那个团队，你在那个团队经历的所有都是神的旨意，阿们。当然他用暖的就会用什么呢？用暖的就是一哭二喊三上吊，然后呢四滚地六撞墙七打广告六打广告七找团伙，就是这几招啦，没有什么太特别啦，就这几招啦。所以呢我觉得呢有些弟兄姐妹蛮可惜的，为什么蛮可惜呢？因为呢那比如说我们知道古代的念这个经的这个方法嘛，一开始呢是将我们的经跟其他的矿石一起敲碎，敲碎过后呢就放进这个炉里面就焚烧，焚烧了过后呢就开始呢开始重复的过滤，重复的导进导出来到把表面的这个浮渣拿掉，渣滓拿掉，那过后呢它会加增那个的热度那个温度，继续烧，继续重复这个过程，到最后就变成金变成这样金。但是如果有些弟兄姐妹神已经熬你熬到这个地步了，就差那一点点，坚持到最后吧，坚持到给神烧完吧，坚持到杂质出来吧。如果我不是在那个地方坚持了这两年多的时间，我的杂质怎么出来呢？所以怎么坚持了两年多过后呢，他们让我留下来，他们说把最优秀的留下来，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最优秀，但是反正就真的是我留下来所以呢我就讲说就是说这也是神给的一个尊荣啦，神给的一个说给的一个肯定说那你虽然过得这样艰难，过得这样辛苦，但是还是你留下来，所以这可见证到神的一个就是说证实了说你考试及格了，你考试毕业了，所以呢你留下来， 所以我是唯一一个留下来了哈。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就是说已经烧到这个地步了，就坚持完吧，不要放弃吧，给神把你里面的扎实把它扎出来。所以当时我想回，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当时这样的艰难，怎么可能将里面的酱都污秽拿出来呢？但是虽然现在还有很多污秽，但是呢，总的说已经当时已经处理掉蛮大部分的污秽。你知道吗？我们的污秽呢，到死那天还会在的，因为我们一生都是在洁净的过程，因为我们里面太污秽了，我们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洁净。但是那个神学院是我生命当中其中一个洁净者最多的时刻，或者不是其中一个，是整个生命里面洁净者最多的时候。所以让神烧吧，让神挤吧，让神压吧，让神按吧，让神磨吧，让神敲吧，让神就是，既然神让你去那个地方，就是神的旨意让你去，你就坚持到你毕业吧。阿们。当然走过这个过程过后呢，我就走进了另外一个过程，就是说只为了满足。过去的时候只为了顺服，只为了降服，现在我就走进开始越来越明白只为了满足。什么叫满足呢？只为了满足神的话，只为了满足神的灵，更重要是只为了满足神的心。我开始走进灵的这个认识跟灵的服事的时候，当时我真实的接触了圣灵。虽然接触了圣灵呢，我就开始真正的认识到他，开始步入了灵里面对他的认识，跟真实的经历到他，原来圣灵是如此真实，可以聊天，可以说话，可以成为好朋友。这个经历我是发生在我17岁的时候。但是呢，真正这个经历让我可以走到带进我的服事呢，其实呢还是一个过程，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所以呢罗马书就有讲到说，我在他的儿子的福音上用灵所侍奉神，可以见证到我怎么不住的提到你们。所以当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我们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看哦，马太福音这里呢就讲到说，马太福音3:16-17说，耶稣受洗的时候，随即从水出来，天忽然间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体，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是他洗礼的时候哈。那过后呢，在马太福音登山变相的那段经历呢，又发生到什么呢？马太福音17:5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看到吗？耶稣当时候洗礼的时候，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耶稣是多么讨天父爸爸的这个喜悦，耶稣是怎么多么满足天父爸爸的这个的心，所以呢爸爸才会跟他讲说，我所喜悦的。我不是盼望你们每位弟兄姐妹，你盼望神真的来到告诉你说，你的服事我很喜悦，你这个人我很喜悦，我很喜悦你这个人。但是如果说要让神来到告诉我们他喜悦我们，我们先要来到学习怎么讨他的喜悦，不然的话呢，他永远都没办法告诉我们他喜悦我们。所以呢圣经里面呢罗马书呢就讲到说什么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勉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就是哥林多后书5:9说，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智。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立了志向就是要讨他的喜悦。哇，我觉得保罗难怪神会这么的爱他，这么的使用他，这么的陪伴着他，因为呢，他的整个心智就是要讨神的这份喜悦。我觉得这个心啊，真的不是人每个人可以的哦。那么呢，我就不想讲太远的东西了，我就讲这个比较靠近的这个事情了哈。所以呢，比如说在平台上服事呢，其实老实说，如果你真的问我哈，在平台上这样的分享哈，或者在平台上服事呢，这不是我的心意，也不是我所想的。当然我这样讲，你可能会讲说，哎，你这个你在自吹吗 ？No， 我都有很多见证人哈，我有一般的代祷者，一般的守望者都能见证到整个过程。我今年从大概二三月过后呢，我就大概知道神要往平台发展，往这个网络发展等等，就是要这个是整个基督教的大趋向，包括神的工作的大趋向。但是呢，那时候呢，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陆续的邀请我在平台教课，邀请我在上教网课等等，但是我都推，因为呢，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低调隐藏的服事，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如果说，当然，如果你说是五年前、十年前，五年前吧，五年前之前，如果说是要神跟我说要大大使用我会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呢，那是五年过后，如果神跟我说要大大使用我，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平台绝对不是我的一个不是我的一个心意，不是我想在平台服事的。然后呢，是神的一个催促，所以神透过一些弟兄一些姐妹不断的追逐我，不断的追逐我，追逐我，追逐我，追逐到我一个地步，我看到他们电话我都不想，都不想回了。我这样说，哇，又在叫我服事，又在叫我网站，就为什么呢？那我觉得这样哈，几件事是这样啊。第一呢，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隐藏跟低调的服事，所以呢，我不喜欢那种很曝光的服事，所以我不愿意在平台服事的。第一，第二呢，你不管做大事做小事，但是呢，神衡量我们不是你做大事小事，神衡量我们是忠心跟良善，衡量我们的这个角度是说，神要你做的是否你做了，是否你有活出神的品格跟生命，他是用这两点衡量我们，他不是用你做大事跟小事。所以这第二点，所以我觉得做大事神也是这样接纳，也是能进到跟他同宴席，做小事也跟他同宴席，那么呢做大事何必呢？我确实是这样想。那第三呢是为什么呢？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你的影响力越大，或者你在的位置越高，你要面对的压力跟面对的这种仇敌的这种攻击的力度也会更大。所以呢，当时我是根本就很不想在平台服事的，老实说。但是呢，这个题后说什么呢？你当借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然后呢，这个以弗所是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呢，渐渐回应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其实这不是我的心，真的，我已经习惯了，就是说有时候我跟主喝咖啡，有时候主跟我喝咖啡，然后呢主将一些东西教我就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就这样简单，但是是神要我走上这条路，所以呢，我也只能开始让自己学的什么呢？只为了满足他的心，只为了讨他的喜悦。所以 所以 我到今天还是带着那个心，哎，主啊，如果一天这个泥土系列教完了，是否不用了？哎呀，你真的会知道，就是说，当那个箭爬在那边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想射那个箭爬。我跟你讲，这种心情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那所以呢，我真的不想是坐着那个挡箭的人。但是现在神就好像让我要去前面挡这个箭，啊！但是老实说了，这段时间越服侍的时候，就越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发好多见证给我，然后我就听到他们的一些见证，有时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哭，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哭哈，我一边看我一边流泪，因为我看到弟兄姐妹原来这些年这样多年在教会，其实真的也不知道圣经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原来神的要求是这样的，也不知道真理是这样的，所以当我这样看的时候，我里面还是有很大的触动了。但是当然如果说我现在的情况就有点像，好像因为呢很多人走错路了，很多人走不对路了，就好像我跟大家讲的，很多人就是被这个，好像比如说你到一个森林嘛，对不对，然后你看到就是说有一块大石头盖着，如果你要把这个大石头搬开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里面的昆虫啦，或者蟹子啦，甚至如果大块的有蛇啦什么，就会来咬你。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这种的隐藏的黑暗里面。但是我要把这个东西搬开，很多人就会攻击我了。所以，这段时间经历到那种耶洗别的攻击真的不小啊，真的是经历到那种有时我记得那时牙痛的那个刹那的时候，我真的在想说，主啊，哎呀，做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然后邻里每次有这样的反击，那我就觉得说，哇，主啊，这个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在想的时候呢，哎，主，只为了满足你的心，只为了讨你喜悦，因为主，这事是你要做的，这事不是我要做的，是你要做的。就好像屁麦克牧师哈，屁麦克牧师这样讲哈，他说呢，很多人跟他讲说，哇，说屁麦克牧师啊，你现在呢，哇，做了这样伟大的事工，建立这个国际祷告院，然后呢，又有国际的大学在那边，所以你现在这样成功，你有什么感想呢？屁麦克牧师说什么呢？他说：“哎，你等一下。”他说呢：“这个祷告殿不是我的梦想，这个祷告殿是神的梦想。我的梦想只不过是我爱耶稣，耶稣爱我，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你今天你问我的话呢，同样我告诉你啊，我的梦想确实，如果你说我年轻多五年，年轻多十年，对，我的梦想就是要影响世界，改变国家，就是要做伟大的事。但是我走过了这个点滴，也明白了很多属灵的原则等等，所以呢，我的梦想绝对不是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我的梦想只不过是我跟他好关系，我跟他连接在一起，然后呢，我可以来到去走在他的心意里面。但是呢，当神今年让我走上这样的平台的时候，我有很多的不习惯，甚至有时候我有很多的不喜欢，老实说的，最主要的不是我喜不喜欢，最不要的不是我要不要，最不要的不是我。昨天我们就讲了，撒旦就是我要，我可以跟神讲，我要这样的，我要那样的，我要我要这个，我要，我可以跟神讲很多我要，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是为了满足他的心，那我就不要这样多我要，我要讲的是他要。他要怎样就怎样，我觉得这更加美好。阿们。同样啊，我跟大家讲了，暗牧呢这件事呢是刚刚在上周六，就是前几天而已啊，我刚刚暗牧哈，暗牧也不是我想要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人喜悦。很多人很渴望暗牧。很多人很想被安慕，但是老实说，我告诉你，我不是一个想被安慕的人。我知道被安慕过后那个责任， 被按牧过后，那个当当被按牧过后呢，那个要付的那个代价，还有付的那个摆上跟尾声是有多什么呢？是有多不容易跟多艰难。所以我真的不是想按牧的啊，但是呢，神却用了很超自然的方式让它发生了。所以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神要做这个事，但是呢，这真的不是我的心意。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服侍，我也习惯享受跟神这种关系，但是呢，老实说，我只能说，只为了满足他的心，只为了讨他老人家的喜悦。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我们走这条路，有时候真的没有这样多的我要怎样，我以为，我认为，我觉得，我感觉，我看到，我什么都不是，是他要怎么样。当然了，很多人很喜欢被按摩啦，很多人喜欢就是呢，在一个伟大的平台发展啦，影响力啦等等啦，各方面啦。但是我能告诉你说，最起码在今年我知道上平台一直到现在都不是我的心意，都不是我想的，但是神就是要这样走着。所以我要学啦，我要学怎么去满足他的心，怎么去来到讨他的喜悦，最主要是他要。所以呢所以在这个经节里面呢，在这经节以赛亚书就讲到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知道吗，我过去服侍的时候，我过去谢谢你啊 Mary 啊，谢谢你啊，这个我过去的时候服侍，如果我感觉到对方呢比较复杂，也比较心里面不太干净，或者是动机心态很不正确，我基本上呢遇他第一次，我第二次就不会带去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啦，就是我就觉得好像他太脏了，不想靠近这样。神也调整我了，神也开始让我说，就是给我知道说，就是说你以为你很清洁啊，你也是很脏好不好，只不过是你蒙了神的恩典而已。然后所以呢我就一直不大想靠近这些。但是神让我知道一件东西，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神来就是为了罪人，就是为了有病的人，就是为了有需要的人。我的人是这样，我觉得很多每个软弱我都能接受，但是我觉得心里面脏，心里面有很多那种的狡猾诡诈，这种人呢我是特别不喜欢的，我特别不想靠近他们的。但是特别在今年的时候，神就需要我去靠近很多这种比较可能相对有点诡诈，有心机，有这种东西的人等等，我是很不喜欢的。但是神却告诉我说，他来就是为了罪人啊等等。那而且就这样嘛，你就我不知道也算了。那么但是问题很多东西我可以看到的，所以在于这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按摩的过程等等各方面呢，我发觉就是说有很多，因为他们多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哦，所以呢就会有那种互利互惠啦，利用来利用去啦，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啦，或者是我要你这样来我就利用你那个东西，你就利用我那个东西，利用来利用去等等这个。所以老实说我是很不喜欢这样东西的，我觉得服侍神就是单单纯纯干干净净正正直直就是说你觉得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合作，如果不是神的那有些不是的，有些会拿你的这个来壮大自己，拿你来到赚他的好处，拿你来到就是说讨功劳，拿你来到说你欠我一次我欠你一次。所以我很不喜欢这种东西，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就是，但是问题是神却要我去经历哦，所以我就只能说主啊，我还是学着新的功课，我还是在学着，我不喜欢这种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我们掏来掏去等等，我很不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利用啦、手段啦、动机啦等等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啊，我们这生愿我们的一生爱神所爱，恨神所恨， 愿我们的一生讨神的喜悦，讨神的欢心，愿我们的一生满足他的心，愿他的心得到满足，愿我们的一生的使命、呼召、预象与命定都是为了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叫神满足我们，我们祷告什么他给什么，我们祷告这个他要给这个，我们这样祈求他要给那个等等，但是有多少次我们就真的主动的去问问天上的爸爸，你的心满足吗？你的心快乐吗？你的心高兴吗？天上的爸爸，我来满足你的心，我拿个枕头敲敲你的头，我来满足你的心，你的心满足吗？你的心快乐吗？你的心喜悦吗？你的心开心吗？你喜欢我这样做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叫神来满足我们，但是到底有多少次我们真的说，主啊，爸爸，我来满足你的心，你的心，我愿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有多少次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爸爸说，天上的爸爸，我来陪你玩，我愿你的心不孤单不寂寞，我来满足你的心，不是这样的，我要是更多的是你要，爸爸，你的心满足吗？你喜悦我这样跟你玩耍吗？你喜悦我跟你我这样的开心？你喜悦我这样陪你玩吗？你的心满足吗？你的心快乐吗？或者像这个图画，天上爸爸，我来满足你的心，我来碰碰你的鼻子，是不是很久你的儿女都没碰你的鼻子了呢？是否你的孩子很久很久都没来到这样跟你玩的？爸爸，你的心孤单吗？你的心寂寞吗？你的心痛吗？你的心舒服吗？爸爸，我的服侍你喜悦吗？你喜欢我的服侍吗？爸爸，我可以怎么做来满足你的心，来填满你这个心？或者我们像孩子一样摸摸爸爸的嘴唇说，爸爸，你教我太多东西了，我都没有无以回报来到陪你。或者我们像这个孩子摸摸爸爸的这个胡须说，爸爸，你的胡须很长，爸爸，我来陪陪你。或者我们像这个图画摸摸爸爸的牙齿，就是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爸爸来满足我们，但是有多少次我们真的去满足这个爸爸的心？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来到真实的陪伴我们，真实让我们看到，真实让我们清楚。很多时候爸爸有时候真的很孤单，他有时真的很寂寞。虽然我们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其实真正去陪陪爸爸的，去满足他的心的，是真的真的少之又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来到再次的让我们学会怎么来满足他这个心。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位爸爸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多少次 真的去学会去满足他这个心。我真的愿今天晚上的这个课来提醒每位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大家，有时爸爸也需要我们陪陪他说说话，陪陪他聊聊天，陪陪他，爸爸一直在等着我们，和我们说话，和我们聊天。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用一首简单的歌，我们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其实爸爸一直在等着我们。愿我们这生，我们学会了满足爸爸的心。我们用一首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歌。是因为我们都像这些小孩一样，就是如此单纯，如此简单的。爸爸不喜欢我们复杂。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是的，我的爸爸就是如此。简单，爸爸，我来陪陪你，爸爸。助我来满足你的心，或者过去可能我从来都没想过真正来满足你的心，或者我想到说主啊，你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伟大，不需要我来满足你的心，但是主啊，你享受你的儿女讨你的喜悦，你享受你的儿女来真的服侍的动机，服侍的心态，就像孩子一样说爸爸，我来满足你的心。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用一个像孩子一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像孩子一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到帮助我们，真的就像这个图画一样，像这个图画一样，像这个图画一样，说天上的爸爸，我来满足你的心，我来讨你的喜悦，我来讨你的欢心，主啊，主啊，求你这个晚上，求来帮助我们，求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
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来到和主说，
你是否愿你成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
我们求主来到帮助我们，我们求主给我们这颗心，让我们服侍从今天开始就是为了满足他的心，就是来到填满他的心，就是让他的心得到满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耶稣，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你来帮助我们，耶稣。
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
神的爱隔绝。爸爸，有时他会想念我们，有时他会思念我们。天父爸爸，天父爸爸，天父爸爸，天父爸爸，天父爸爸，来填满我们，天父爸爸，天父爸爸。填满我们，天父爸爸，你来帮助我们，天父爸爸。祈求主这晚上来到改变我们服事的方向，服事的动机，服事的态度，帮助我们不只是服事的态度改变，帮助我们活着的态度也改变。有时候不是对跟错，有时候是爸爸的心得到满足吗？爸爸的心得到快乐吗？爸爸的心喜悦吗？爸爸开心吗？爸爸，你来帮助我们。爸爸，你来帮助我们。爸爸，帮助我们调整。从今往后，我们活着是为了满足你的心。从今往后，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为了满足你的心，是让你的心得到满足，是让你的心得到快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力量，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把时间交给你了哦。
好的。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天父爸爸，谢谢你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晚上。天父爸爸，我恳求你，你在我们身上所运作的、所开启的、所开始的，不要停止。不管我们接下来是去洗漱，还是直接进入梦乡，恳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动工，恳求你继续在我们灵里面来运作，恳求你继续来用异象、来异梦、来用经文、来用回忆，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做成你所要做成的工。你帮助我们，真的，我们曾经所没有顺服的，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抓住机会，我们来顺服。曾经我们没有来回应你的，我们没有来讨你欢心的。天父爸爸，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当前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坚持住，然后我们坚持能够讨你的欢心，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满心满灵都是你，让我们让你是满满的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自己完全的被你充满。感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夜晚，祝福我们的睡眠，祝福我们的身心灵，祝福我们的生命的长进，祝福我们能更好的把主耶稣基督活出来。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然后下周二晚上7点我们再见，晚安。